欢迎来到偷偷唱给你听，赵倩云的创作与闲聊。欢迎来到偷偷唱给你听，赵倩云的音乐创作与生活闲聊。不知道对你而言，你的生活兴趣是往外走，还是在家里比较文青的方向哦。今天我特别要找一位好朋友来聊聊，他们家因为很喜欢往外跑，他们带着三个小孩仍然可以去到很多深山里还是溪水边，然后扎营去过露营的小生活这样子。我想跟他谈谈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小孩这么小可以享受在露营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松浩。
Hello,Hello, 嗨
hello, 大家好。嗨
太开心了。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个。
Podcast、
对，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没有错。对，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像那些。
上传统媒体嘛。
对。我们有个影像你觉得怎么样？
再加个影像啊，再加两个 camera 在旁边，
然后我们也可以跟某些知名的网红一样边吃边聊。
好欸。
所以你也要来当我的固定班底吗？
可以，我吃东西是为了消除紧张。
是哦。对，我为什么会请松浩，其实松浩身上有许许多议题是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最有兴趣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目前还最没有兴趣的一项活动，就是露营。
露营啊，
为什么我会没有兴趣呢？因为呢我过去可能曾经有过一次高中毕业旅行，在某某营地，然后一起扎营，然后躺在地上，然后整夜不好睡的经验。还有过一次就是我在深山里面的那个亲戚家，然后它是个铁皮屋，晚上因为那个铁皮屋顶齁就是有雨声就滴滴答答，然后雨声之外还有虫鸣鸟叫，一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入睡。所以自从那两次的经验，一个是那个地上我会觉得很硬，一个是虫鸣鸟叫我会觉得很吵，然后又加上现在有小朋友了齁，有小朋友了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哇要带这么多的东西出去一切都是挑战耶。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引发你们对露营有兴趣的呢？
其实我个人喜欢露营哦，真的是起心动念从小学三年级。就是那个百科全书上面就有介绍露营啊，就是要什么装买什么设备啊，就是介绍露营的流程什么的，就非常有感到兴趣，然后很想露营，然后就跟我爸妈说嘛，我要露营什么什么的，然后当然是被敷衍的感觉，算敷衍嘛，也算敷衍。然后那时候很认真到什么时候，我还把那个班级的通讯又拿起来，然后分配工作，谁要干嘛，谁要干嘛，谁要干嘛。那时候才三四年级，然后后来人生中第一次露营是国中的格数露营，已经又是隔了六年了。没有三四五六，国一国对，又隔了五年。也就是说我家是完全没有露营的经验。然后再隔一次。格数露营完之后国中嘛，然后再下次露营什么时候就大学，就大学那个团契就是都会带出去嘛，然后露营的经验。然后可是说真的，大学阶段露营也不算跟我心目中的露营不太一样，就是大学就是外面办活动嘛，然后真的到露营阶段就只有下午就是订帐篷，然后呢晚上睡觉，然后有时候晚上睡觉帐篷还被睡满了，我还跑去外面就水泥地睡。
你是一个夏天去的吗？为什么可以睡外面水泥地？
夏天嘛，然后又在中部，所以其实还算凉爽，没有到很冷，这样子还可以接受，对吧？反正露营真的就是从小的梦想，然后一直都没有实现，算是童年的遗憾也是可以。然后真的是到。就是最近小孩出生之后觉得想要露营，然后就去好市多买那个帐篷，然后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买好市多，想说大不了退坑的时候拿去退钱这样子。
是这样。
对，然后有个自己有个退路这样子。然后可是买了帐篷之后，我们那时候全家人算第一次露营，那个时候女儿出生了吗？我忘记了，好像出生了。那时候第一次露营傻傻的不知道，我还订了那台北市有两个免费的营。那个营地免费的啦，所以免费就很好啊，然后就去。那时候想说，为什么网络上超多位置可以选？那时候八月，然后应该是 然后还赚到，对，然后去了，然后还当天觉得好开心，很凉爽，然后搭帐篷，然后体验都很好，然后隔天早上才知道为什么八月这么好订，超爆热，热到一个极限，然后第一次露营嘛，然后收帐篷收的非常非常热，然后收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最后我们收完。在车上大概吹冷气吹了半个多小时才有办法再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那次露营觉得是好的，直到收帐之前都是好的，然后是美好的回忆，
因为半夜其实也没有那么热，
对，就很凉快，
只是睡醒之后渐渐开始热了，
对，大概六点左右就被晒醒，
哇，
因为我们帐篷不是那种有那种就是隔
温度的那种，
就是隔光的，然后我们那种超级透，外面的亮都很透，然后五六点就被晒醒，亮醒，然后六七点开始被晒醒，然后想赖床不能赖床，就被迫起来，然后开始收，先用早餐，然后慢慢收东西，然后慢慢温度越来越高，那才发现原来现在知道暑假的时候，希望不要在海拔太低的地方露营会很可怕，然后后来就。那一次有点被吓到了，然后又沉寂了大概半年左右不敢
露营，也才半年了还可以，
对，就有点吓到，包含说工作，因为那个工作通勤时间很远，所以真的是有半年的时间就是有点累，然后后来再次露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可能过年吧，然后我姐就问我说要去那个中部的地方露营，然后过年期间要去露，然后那时候立定一个心志，好，我就想说那一年就是有一个 KPI， 就是一个月都要露营一次。
等一下 KPI 那一年 KPI 好，最后达成了几次？
大概只有两次没有达成。
所以你有十个月都有去露营？
对，甚至有一个月露两次之类，就是有嘛，想说这是一个目标吧，就是当年度的人生目标，然后就想说要完成这个 KPI， 然后就每个月都有安排露营，然后也是觉得越露越觉得还蛮不错的，第一层面是满足我童年的一个算是遗憾或缺憾，就是满足我这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我发现带小孩只去露营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看他们很满足，而且在大自然当中他们可以自然的去探索去发挥，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发展感觉也是一个正向的，所以然后第三我觉得自己越录也是那坑越录越深啊，也是一个很深的坑，那每次比较尝试一尝试就要有心理准备，那坑很深，然后真的就是一下去就很难爬起来，然后就会去看很多装备啊，越买越多东西，
真的哦，
然后最后我们家有一个柜子专门放露营装备然后也买了第二帐篷，然后目前也在拉别人入坑这样子，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小梦想跟小秘密，在你结婚之前有跟你的老婆分享过吗？
还真的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件事情，露营这件事情我早就忘记
了，
对，长大之后更不要说，长大之后工作之后这件事情某个程度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真的就是小孩出生之后重新就是再活一次小时候，然后就想到我在这个时候可能有找到什么事情，就想到我小时候曾经想过露营，然后慢慢的就也就是我应该说早就忘记，是小孩出生之后才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是陪小孩的童年当中让你重新再回想起曾经的这个想法跟梦想，
对，
但是也还好就是你老婆是可以跟你一起，
对，蛮谢谢他愿意跟我一起疯狂的。说真的，带三个小孩露营真的是很疯的一件事情，
很累哦。
对，而且原本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没有这个经验，真的是三个小孩，然后第一次露营啊，对，很惨烈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谢谢他陪我疯狂，而且第一次露营那么不好的经验，还愿意用
还会持续下去。
对，
那个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家庭啊，他们家小孩都已经国小了。我就跟爸爸说，哇，你们去露营，这个天气好冷耶，今年过年很冷啊。我说，哇，你真的很厉害，带着两个小孩去。他说，哦，不会啊，大不了就不要洗澡啊。
哦，对，真的是。
你们过去这样子露营的经验，就是，小朋友在这里面就是最享受的时段会是什么？还有他们会最不耐烦的时段会是什么？
最享受的时段，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着团是像亲子
进来，
那最享受当然就是一群人就
他们
一起
跑来跑去，
对，一起玩，有玩伴，他们就在大草地上面玩，然后觉得这是他们应该是最享受的时刻，然后对于其次可能就是像我买焚火台一起在烧火围一个，然后看着火，然后玩仙女棒，我觉得他们也是那个气氛也是很享受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吃东西当然享受嘛，就是人类就是表示是生存的目的之一，
所以吃东西是你们自己带上山吗？
对，我们就可能是带 大概可能像调理包啊，或者面啊，或者鸡蛋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们目前就是还在很初阶，这是第一餐就吃泡面就好了，就是。
所以你们有都是自己煮，但是都是简单型的野炊这样子。
对，就是都基本上自己煮，嗯、可能就带卡苏瓦斯炉啊，就是其实说的也是跟家里吃的很像，只是带去身上吃，然后再更简单一点。当然，你可以低海拔的露营区有好处，就可以叫 Uber。每次露营，我们就疯狂叫 Uber， 三餐叫，三餐叫这样子。
哦，其实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哎。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都是第一次尝试，然后可能九月、十月吧，低海拔一点，然后就是 Uber 狂叫，嗯、这也是一个选择。嗯、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对于新鲜的事情就会充满好奇，所以像第一次搭帐篷，他们就很充满好奇，就想要跟过来，想要帮忙。然后当然就是好，就让他帮。虽然有时候会越帮越忙，但是要让他帮，让他有那种那个参与感。嗯、然后收帐篷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就是帮忙收这样子。当然一开始会捣乱，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忙，然后就要教他们。然后过程当中，大人当然会更累，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学习，然后他们也可以自我实现。我觉得对他们是有一个正向的引导这样子。然后不耐烦哦。
嗯，
等待是最不耐烦的。
等待帐篷搭起来吗？
对，
或者是等待食物煮好吗？
哦，我觉得等待食物煮好是最不耐烦、嗯，因为那时候当下可能生理上就肚子饿了，
对对对，
那当下就要吃东西，而可能不可能直接吃呢，中心拿来吃，所以就要等。然后等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可能玩一玩玩累，然后突然发现肚子饿，然后东西还没煮好，那段时间是最痛苦的。
嗯，
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时候？哦，我们后来都会夜冲，就是前一晚先去，然后先搭帐篷。夜冲也是很痛苦的。说痛苦也痛苦，就是因为夜冲很累、嗯、就是要舟车劳顿到当地，然后要搭帐篷，然后他们可能很想睡觉，但这帐篷还在搭、
嗯、
然后那个等待帐篷搭好，然后冲洗床还没冲好，其实那个段时间也是最痛苦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当生理需求没有被满足，肚子饿想睡觉的时候、
嗯、
是最不耐烦、嗯、最痛苦。不要说小孩，我也很不耐烦，就、哦、好饿好累，然后又要搭帐篷，然后又要煮东西，然后所以就是随着经验累积会慢慢知道、哦、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嗯、
事先避免或者事先先做好准备，但是就是慢慢慢慢每一次都会比
前一次更进步。
对，
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家小孩比较不喜欢野外活动，所以我就会想知道就是像你们家常常出去的小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他们最开心的，然后什么时候他们会最不耐烦。对，然后呢我也想知道就是爸爸妈妈在准备这个露营的过程，就是出发之前你们需要准备多少的时间。
哦，了解。 我觉得先回应那个对于户外活动的排斥，我们家的基因包含我姐、
嗯、
就是基因就是懒惰好逸恶劳的，能够做就不要站，能够躺就不要坐，
看不出来啊。所以哦，好，是以你们这样的基因模式仍然还可以选择户外活动，
然后、就是、逼自己，然后就是有时候是一个、
嗯、
算是纪律也好，或者是一个习惯也好，就是我后来发现有时候要强迫自己做一跳脱舒适圈，然后会发现、
嗯嗯、
到个新的境界，突破自己会有更大的满足感，或者更开心。
我觉得你有一个强大的动力，这个动力要你突破的那个跨过这个舒适圈的这个动力，在应该说是在这个去露营的这个事情上面，应该是有一个，譬如说是完成你以前的梦想、
嗯、
或者是你就是觉得带小孩出去体验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你宁可牺牲自己想要懒散想要休息的这个心境，但是你仍然要突破自己。
对
对，但是你的这个动力其实很强大，为了小孩子，自己里面那个小孩子还有小孩子的成长而牺牲的这个突破。
对，我觉得当然动机、嗯、就引起动机都会有强烈的动机感，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也是有点逼迫自己吧，因为说真的就是要去露营，每一次的准备真的是好累。
嗯，
因为像一开始还在台旧家的时候，我们家是住在三楼的旧公寓，
嗯，
那些露营，然后我们又没有停车位，我就是违规停车到路边，然后就要赶时间，冲来冲去，搬上搬下，没有电梯，三层楼这样，
然后还要搬三个小孩。
哦，对，然后当下真的是每次搬完露营装备的时候，就停车就让他违规，我就坐在地上先喘五分钟，
嗯、
真的在喘、
嗯，
就是很累，然后后来发现。每次准备露营都前面都是超级痛苦的。
对，
对我而言，我觉得准备是最痛苦，准备跟收拾是最痛苦的。所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部分。然后，但是当享受到那个果实之后，我觉得会觉得很值得。
嗯，
然后像准备露营到准备多久，通常之前都是 比较也是懒散，就想要啊拖到最后一刻，当天才开始准备，
嗯，
然后平均大概3个小时吧，从无到有呢，
哦，
就开始整理啊，然后先搬到客厅，要先点清单，然后等等的，嗯，然后最后再慢慢逐一搬上车。在以前就是大概，哦，以前可能要更久，就是在还没有电梯的时候，
嗯，
可能要稍微再更久一点点，然后大概就要准备很久，然后才可以搬上去。有时候可能预计我可能早上10点要出发，可能都过中午了，然后想到加个 Uber， 中午吃完再出发之类的。然后每次都觉得当之前都没有夜冲的习惯，会有夜冲原因也是因为每次用到最后到达的时间，都觉得那跟夜冲差不多，
嗯，
然后那我就加500块夜冲好了。
哦，
对，所以觉得后来就发现自己的后来，不过后来随着经验累积，那个时间会越来越短，
嗯，
所以会收的越来越快，然后知道要带什么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累积，装备也越买越多，所以好像时间没有变短。
没有变短，因为东西一直加，一直加。
对，然后车子就是原本也是传统的那种后车厢，后来换成雾门的，不得不换。
嗯，是。
对，就东西越叠越多，后来就是东西就当然会随就是。但是也会越来越经典，就是有些东西不必要再知道，带了也不会用，就不会带。但是有些东西看到别人有，看到好像很好用，就会买进来，然后想要带过去这样子。所以准备时间哦，大概平均目前还很菜啦，大概还是要3个小时左右。
哦，3个小时我觉得很正常欸，因为我觉得以我要出门就是去旅行住旅馆的状态底下，
嗯，
就是带着小孩一起准备行李都已经需要这种时间了。
哦，
对。更何况还要你们要清点物品，
对，我们就是大概7点的要整理大概2个小时，然后上车，因为毕竟车子也就是一般 Toyota 是小小的，
嗯，
然后要载那么多东西，像搬家一样，就要发挥智慧，嗯，像俄罗斯方就是像魔术，
对对对，
那个
堆叠它，
对，要把它堆起来，
应用空间这样子。
对，
你们最深刻的记忆当中有哪几次是遗忘东西没有带到，或者是不知道要带这个东西，导致你们上去比较麻烦的？
有一次就是我通常有个习惯，就是我上车出发之后，我脑袋里面还是会在 check 这历史，然后后来发现上高速公路说啊，卡斯瓦斯鲁，
啊，
然后这个很重要，露营上山没有卡斯瓦斯鲁，然后就断吹了，这个比什么东西没有带都带没有带瓦斯鲁很。就蛮严重的，然后那个地方也没有 Uber 可以叫的，
嗯，
然后后来还好就到了当地，然后因为那边有朋友，就到了当地，然后有朋友就跟教会稍微借一下瓦斯炉这样子，
嗯，
对，
嗯，
然后还勉强，嗯，OK 还可以 cover 一下，虽然后来因故也没有使用，反正就后来也是到山下去吃东西，
嗯，
有一次讲，还有一次是忘记带桌子，
嗯，
然后啊怎么办，可是刚好想说我还需要再买一个桌子，
嗯，
就直接用钱解决问题，刚好就需要，然后也想要，然后就刚好就顺势就直接先开去露营店，
嗯，
然后直接买一个，然后现场现买现用这样子。
哇，桌子欸，连桌子都要带，
对吧，啊，
哦，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天哪，啊，这是多大的一个工程，
对啊，然后我想到桌子跟卡斯瓦斯是同一次忘记带，
哦，是同一次忘记带，
对啊，然后有那次经验之后，哦，后来发现就是每一次那个 list 很重要，一定要 check， 不要想说脑袋装都会记得，一定会忘记。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那个吗？那个手机里面有清单，嗯，已经存档的那种，
哦，就要去露营店然后买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清单，那个我觉得他是行销手法，他清单就让你知道说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没买，然后就每次勾，哎，为什么没勾到，然后那个我还没有，对啊，所以真的是很坑啊，真的是很深的坑，但是也会发现哦，原来有些行家就是真的是有些东西有就是很方便，
对，
然后就会真的会东西装备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这样子。当然有些是真的是很需要，
嗯嗯，
对，这样子。
那像你们啊，就是一家自己5口出去露营的次数大概有几次？
说真的，比起那些资深的，我们还蛮菜，大概才10来次吧，10几次而已。
我是说，你们全家只有5口出去，没有跟朋友在一起，
没有跟团哦。
对对对。
哦，那个第一次露营最惨烈的第一次，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前半年都自己录，因为不知道原来可以跟团，
嗯 嗯,
嗯，就是都因为我们大家在我们刚搬家，啊，到一个新地方也没什么朋友，就周围没什么人朋友，然后，嗯，所以都是自己录，然后真的是到就后来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教会，然后小壮跟我们说要一起去露营，然后刚好录了一个更深的坑的小组，嗯，对，然后说好啊，后来我们就去跟就第一次跟朋友去露营，就是，
嗯，
而且当时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因为才刚认识而已，然后就去，
嗯，
然后后来意外的发现，原来跟朋友露营是一件 好开心的事情，因为小朋友他也有小孩，我们也有小孩，小孩子都是自己去玩，他们就一个小队探险小队都一直走出去，然后我们大人就可以放空，
嗯，
超棒，
可以放空，
对，然后
是安全的，就是
对安全，然后当然后面会有一个跟班，嗯，有个小还是有个大人会跟着，但是，嗯，但是就我们就不用全部人就轮，我们就轮班过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让我尝到最大的甜头是收帐的时候，
收帐。
对，以往收帐我们一定会超过12点，因为通常露营地都是12点之前要离开，
嗯，
我们通常都会收到营主过来关心，嗯，有没有需要帮忙，就是拖到很严重。
嗯，
那一次露营是我第一次在12点前收帐完成。
哦，
因为没有小孩子来帮忙，对，没有来小孩子来帮忙，然后还要去教学，然后没有，就我发现我一个人收超级快，
哦，真的，
对，然后我隔壁帐的那个小组长，他也是，
嗯，
他也是第一次12点以前收完
帐，大家都有一样的困扰，
对。
那像你们没有朋友一起去的时候啊，那小朋友通常在那个营地的时候，你们最常带他们做什么样的活动？
一起放空，
一起放空，
对，但他们放空的时间跟我们大人放空时间不一样，当然是有多空就放多空，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没办法，然后我们就可能就要带他们走来走去啊，或者是去探险啊，或者是我们就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大自然的活动，
嗯，
我们就是让他们了解大自然，体验一下大自然，或者带他们去走，有些露营地有些小径啊，所以山路带他们去走一走这样子，然后大部分时间其实有活动，他们可能就会想睡午觉，然后其实在露营的时候。时间过
蛮快的吗？
对，其实很快，就感觉好像很慢，当下感觉很慢，但其实一下就又很快的感觉，说很慢也很快，说很快也很快，其实时间过其实还算蛮快，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
哇，因为这样对我们没有露营过的人有点难想象，
对，
就会觉得说哦，整个下午不知道都在做什么，然后整个晚上不知道都在做什么，看星星可以看很久吗？
嗯，
或者是听河水的流声可以听很久吗？
哦，他们最爱抓虫子，
哦，最爱抓虫子，
对，我们就是昆虫观察盒，
哦，
我都戏称它是昆虫的那个死刑盒，进去都很难出来，我都说哦，怎么办？都想办法偷偷把它放出去。
所以你们有带回家的？
他们通常都在抓起来。一开始抓起来，他们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知道那个轻重，他们就会摇啊，会甩啊。然后最后，心里面就觉得怎么办？那好，对生命很不是很尊重。后来慢慢教，后来他们就会抓起来，然后观察完之后把它放走。
嗯，他们也学习到了，
对，就对生命的尊重。但是现在有时候好像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因为我有看到朋友的那个 po 文，然后有看到那个装备，出去的装备会包含那个投影幕、
哦、
投影机、然后呢，一排小孩坐在前面看卡通、
哦、
然后一排大人坐在旁边喝啤酒。对、
我们有几次是这样，真的是好开心。就是有几次是朋友带投影机，然后、然后就有然后在后面哦，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露天电影院、
啊。对，然后其实看什么不知道，重点是大人可以放空。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来一罐冰啤酒，那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之一。对啊、然后可是我自己又觉得啊，那个在都市那个3C 已经够多了，
太多了。
去大自然还要继续3C，就没有、我就觉得那我干嘛来这边，在家里看就好了。然后所以。很想带，因为带我就可以很轻松，但是我就会刻意忘记或刻意不要带，因为我会想说今天去露营就是想要去享受那个大自然当中。他什么时候会带就看气象，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就带。因为有一次路真的是从头笑到尾。
嗯，
然后好险朋友带投影机，所以勉强度过了。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又
出不去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隔一次也是气象预告，就我们算是我们自己去，然后也。气象预报会下雨，然后好，我们就带一下，以防万一。然后后来没有下，都没下。后来也是能够收的尽量收，可是晚上真的没有事，还是拿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或者是可能跟朋友录，不要说我们没有带，他们也会去隔壁的。对，所以其实他们会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就不主动的拿出来
提供这样子。
对，
那你有没有比较推荐像我们这种？就是从来没有过经验，然后又想要三五好友一起去试试看、然后装备也不一定有，你会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哪些地方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去搜寻看看的？
其实目前有很多那种就是俗称 Villa 等级的露营，就是说你就空手去，
那很贵吧？
对，超贵。
对啊，我看到一个比一个高级耶。
对啊，就是有什么猎手杖啊、狩猎杖，就是很厉害。我也没有用过，有去过一次，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还是喜欢用自己的，那虽然住进去里面就是弹簧床，然后有电视机啊，还有冷气机啊，这个跟我心目中的露营有点不一样。
对，这样子其实 去住旅馆就好。
对，但是、嗯、但是价格也跟旅馆差不多。然后说，可是这是个体验，然后体验过了，
对对对，
然后不得不说，真的是还蛮豪华的。
嗯，
但是我，但我自己又觉得，嗯，还是习惯我原本的露营的模式。
嗯，
然后如果真的是想要第一次入坑的话，假设比较像我比较边缘没有朋友的话，就是花钱去体验，
嗯、
就是可以比较省事，至少。就是假设要退坑，那个成本跟杀伤力不会这么大。那、
嗯、
假设真的就是想要入坑的话，
嗯、
然后或者像青云姐想要入坑，就我说帐篷就借你，反正我多一个，
嗯、
对吧？就先可以先用借用的方式。像我算是比较深的入坑，是我姐夫先借我们装备啊，
嗯、
然后发现哎、欸，这是我喜欢的，然后就真的就坑就入下去。嗯，因为有时候也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就有些人就入过一次，是这辈子不会再露营。
对。
那有些然后可能装备买到尴尬的，
对。
那有些人就是越买越多，越养越深。那我自己就是蛮推荐说，哎、欸。花钱解决问题就是去住那种高级等级，然后体验、
嗯。
然后像北北基有蛮多那种，就是算是包套服务，有点贵，但是它包含说体验课、体验活动啊，不然说三餐都帮你包进去了。然后其实算一算，虽然单价略高，但算一算其实也差不多，
嗯、
因为包含体验。有时候那种体验活动价格是很难用金钱去衡量的。嗯、然后如果可以借用的话，也是可以跟朋友去借，然后是最所以是最便宜，又可以一起入坑。而且第一次露营，我觉得有朋友在旁边会比较，
嗯，
然后特别是像帐篷，那第一次搭帐篷，真的一定会搭两个小时是正常的、啊。
对对对对对，
对，一定会很多问题啊，然后哪边装不对啊，甚至搭好之后又拆掉，然后再搭一次，
对，
也一定都会有的。然后怎么搭都不对，所以有朋友在，也许可以给一点那种经验上的技术指导也是不错。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方案也许就是可以去露营店租帐篷、
嗯嗯。
然后像北部有很多露营店，然后根本就是进去就是用租的就可以租完全部的东西，
嗯、
从帐篷到睡垫到各种，甚至想租焚火台或什么都有。
哦，这样其实蛮好的。
对，然后租金大概就是那个东西单价的大概 10% 左右。
啊、哦，很好很好、
嗯。所以其实还可以接受，而且一个帐篷，
嗯、
所以 10% 我觉得算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帐篷大概，嗯，像如果买个新帐篷，如果刚入坑，大概也是一年之后大概就会换帐篷了、
嗯，
所以差不多啊，10%、
嗯、
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
嗯，所以大概就也可以。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租的话，或是借的话，我觉得帐篷是第一个很重要嘛，这帐篷是、
嗯、
就是要好搭。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睡垫，
嗯，
然后睡垫真的是睡得好就会想再去一次，
对对对
睡不好真的再也不会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吃到是还可以、
嗯，
因为你说有很多解决方案嘛，
对吧、啊？大不了吃泡面啊，
对对，大不了开下山，
对，
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吃得到，
对，
嗯、
然后就大不了 Uber 也可以，
对，
嗯、对啊，当然我也没有去过那种营地是。我们有一次去新竹露营，然后新竹很近，结果到新竹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上山上了三个小时，
嗯、
然后山路开到我都晕了。
哇塞！
对，
然后新竹也有这么深山的地方。
对，
然
后那种像尖石、嗯，我记得好像尖石乡吧。
嗯，尖石。
对，
然后
超级深山、
嗯，
然后那个就无法叫 Uber 了，所以那
嗯，
我那时候有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山就下不了山，所以东西带好带满，宁愿多带不能少带。
嗯嗯 嗯,
嗯。所以一开始就不要去太高海拔。那我们一开始去台北市的那个免费的那个露营地的想说进可攻退可守，大不了回家。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第二次去那个金山的，嗯，然后反正进可攻退可守，大不了回家。
对对 对,
對。然后大不了反正那个一个晚上才800块啊，可以接受，800-1000。
好便宜哦，所以。贵都不是贵在场地，贵都是贵在装备。
装备，
不过不论你是买还是租还是借，
对，
嗯、
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整体算剩下来说，我这装备买来可以用很久，其实摊平下来比住旅馆便宜。
嗯嗯，
对，然后。
嗯，
但是就是住旅馆好处就是收东西不用那么累啊，就是不用像搬家一样。
对, 對、嗯，那你们去过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种出街要去，然后。就是自己租了一些器材要去，
嗯，
然后适合有小朋友，然后也有一些些风景小径啊在附近的这种地方。
哦，这要分看你是夏季去还是冬季去。
嗯，
光是夏季去你就势必要挑高海拔的地方，
嗯，
那就车程就会势必要比较久一点。
嗯，
然后冬季去的话就是你可以稍微挑低海拔一点。
嗯，
但是冬季去的话可能会遇到可能像寒流之类，那是超级就会超级冷，所以
没有，你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害怕了。
、哦，所以可能就是秋天嘛，春秋我觉得是蛮适合，
嗯，
可能像九月，可能像十月到十一月，我觉得哎，算还蛮适合露营的时候，或者是像是
四五月，
对，四五月蛮适合，就是刚好借在那个 要冷不冷的时候，
对，
不过四五月就可能梅雨季会遇到，
对，
所以台湾就是各有优缺点啊，对吧？然后冬天好解决，冬天好处就是电暖气开下去就好了，现在露营地都可以，都供电理论上都要可以 cover 低功耗的电暖气或是电热毯。嗯，就是通常都可以啊，因为就算他说不行，很多人都偷偷开啊。
我很好奇他的这个店是从哪里接？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去那种，就是我们不会去那种超级，不会去这种真正野营的地方，然后我们都是去露营地。那露营地它其实都是每个营地营位后面都会一定会有插座，然后都会有那个洗手台啊，然后有水自来水，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水电都有了，所以就蛮方便。
所以就是从那个像是卫浴间的那种设备里面的一些电可以接出来。
哦，那个通常营主地或者地主他们都会配好线，
嗯，
就直接
配到你的那个，
就在配上营，因为每个营位都一组这样子，哦，然后其实很方便，然后我们就自己带延长线这样拉过来就可以使用。
了解。
对，所以冬天去就可能开电暖气吧，电暖气低功耗的，通常我们大概500-600瓦应该都可以 cover， 然后不然就是买电热毯。电热毯其实说点就是我们都尽量买那种一物多用，就是露营可以用，家里可以用。那，冬天其实电热毯其实是最省电又最保暖的一个设备，那就很实用。然后像后来坑越入越深，我们后来还买了煤油炉啊，买了很多那种很厉害的东西，买了一些稍微高单价的东西，但是觉得好像还不错，那煤油炉在家里也是可以用。啊，只是有些那个取暖设备就要注意安全性，就是包含说之前有发生过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啊等等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还会再买个一氧化碳侦测器这样子。
哇，听了这么多啊，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是很容易入的坑，但是它一定有它的迷人之处，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才常常的爱好大自然，可以把那个饭店的费用省下来，买在装备上面，然后又可以常常全家一起去享受这个露营野营的生活。对，我相信在你们小孩子长大之后也会非常怀念这段时光，然后他们应该也会常常带着他们的小孩跟着他们的朋友一起再去那个露营地，去回溯他们之前常常去玩的地方这样子。
对，就创造回忆吧，或者创造一些美好的一些体验，然后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就虽然不知道他们以后会喜欢露营，但至少我觉得当此时此刻的当下，他们家庭生活亲子关系是在一起的，然后至少我觉得大家是很喜欢这个时候，特别是当跟小孩一起围在火堆旁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氛这个感觉就大家是连接在一起的。
哇，听了觉得很感人，希望我们家有这个勇气走出去试试看。
可以啊，张总监也一起。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介绍一首歌，那这个这首歌是出自于那个台北客委会出的一个上山去露营的一个专辑，那里面收录的都是一些创作者写到山上去玩去露营的一些创作歌曲这样子。那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叫做做橘子果酱，那它也是一个到山里面去体验，带孩子一起去体验山中生活的一个创作歌曲。那虽然不完全跟今天的那个露营是一样的议题，但是它也一样是到山里面去创造回忆，去做一些大自然的体验。那今天我们在欣赏这首歌曲之前，我们仍然非常谢谢松浩，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再跟你聊聊更多其他议题。
好，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
听介种。Yeah.